以色列军夺下关键阵地，同意每日停火四小时。伊朗枪手冲上街头，行石西班牙右翼领袖。拜习会美国期望不高，评中共难有成效。中国工商银行遭到勒索软件攻击。乌克兰发现普京至少有三个替身。张家敦说人口锐减，中共准备速强迫出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战场形势变化迅速。11月9号，以色列步兵在哈马斯的前哨基地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地面和地道内作战，成功占领了名为17号哨所的哈马斯据点。当日纳克尔步兵旅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击毙了数十名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战士，缴获了武器，并发现了隧道竖井，其中一个位于一间幼儿园附近，通向广阔的隧道网络。以色列宣布他们完成了对这个前哨的接管。以色列时报指出，当地是加沙北部贾巴利亚西部的主要哈马斯据点，预计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当地收集更多的资料。以色列国防军针对敌方展开更多的打击，亦是在当日距离加沙城哈马斯地下总部据点希法医院附近的军事区出现了枪声。以色列军方表示，第162师在当地和哈马斯进行了交火，这意味着部队进一步深入加沙市中心，逼近哈马斯情报和行动活动的心脏。当日有超过50名哈马斯枪手在该地区丧生。星期四11月9号，自加沙地面行动开始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牺牲人数上升至35人。当日一名士兵在战斗中丧生。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军方发现哈马斯将指挥中心、军火仓库、训练营和防空总部都建设在平民活动中心，咁就进一步证明恐怖组织利用加沙地带居民作为他们空残恐怖活动的盾牌。另一份以色列国防军声明指出，9号上午，一名负责加沙中部反坦克飞弹行动的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受到击毙。有关声明提到，被斩首的马格西布是哈马斯中央营地里反坦克导弹阵列的负责人，指挥并实施了多次针对以色列平民和士兵的反坦克导弹发射。亦是在当日，在美国的周旋下，以色列政府宣布计划每日在加沙北部不同地区局部暂停交火四小时。高级官员表示，每日以色列军方会提前三个小时通知居民关于停火的地点，大家可以出门选择离开家园或者取得援助。以色列政府公开数据显示，礼拜四11月9号有8万人透过疏散走廊逃离加沙北部。一位白宫官员向以色列媒体承认，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已经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些人道主义暂停，美国不排除推动寻求连续多日的暂停以换取释放人质。不过如果哈马斯利用这些时间发起战斗活动或发射火箭，以色列国防军将针对威胁的根源采取行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同一日，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IJ 表示准备释放两名以色列人质，其中一名获释者是一位77岁的妇女，另一位是13岁的男孩，两人都出现在 PIJ 发布的影片中，他们的姓名没有透露。该极端组织派别表示，出于医疗原因和年龄原因，准备释放两个人质回国。据悉，这个亦是该组织首次发布影片，确认他们确实从以色列掠夺了公民。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在发布会上声明说，我们没有亦不会错过任何营救人质的机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9号表示，华盛顿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任何证据 以证明联合国官员声称的以色列在针对加沙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战争中犯下了战争罪的指控。在经过审核之后，美国无法在具体案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班牙极右翼 Vox 党的创始人在星期四11月9号的一次袭击中面部中弹，警方认为这起袭击可能与伊朗政府有关。当地媒体报道说，78岁的夸德拉斯是加泰罗尼亚保守派人民党的前领导人，亦是 Vox 的创始人。他在经历这次袭击之后下颚中弹，直至星期四晚间伤势严重但稳定。警方认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是德克兰下令进行的暗杀未遂事件。消息人士向加泰隆尼亚先锋报表示，因为夸德拉斯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和其他几位欧洲议会议员一起被列入伊朗政府的打击名单。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领导人拉贾维将这起枪击事件描述为恐怖攻击。报道说，夸德拉斯当时正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街道上，一名戴着摩托车头盔的枪手近距离向他开枪，击中了他的面部。夸德拉斯以他强烈反对加泰隆尼亚独立的观点闻名。枪击发生当日的几个小时前，左翼领导人桑切斯同意同国家分离主义者政党达成特赦协议，以换取执政支持，引发了右翼人士高涨的抗议浪潮。美中首脑会定在11月15号在旧金山展开。外界认为旧金山拜习会期间，习近平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美联社报道引用知情者言论指出，白宫对于这次首脑会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即使会后双方有可能发布措辞温和的声明，但是两个国家关系的根本分歧仍然存在。预计双方都将进行最大的努力，为两国首脑会谈打下基础。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此前习近平当局做了太多令美国觉得头痛的事情，所以现在要转变的话，北京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值得信任。习近平的承诺和讲话无可信度，比如说此前答应的贸易谈判协议没有履行，限制芬太尼出口没有做到，之前奥巴马期间2015年邀请习近平去白宫访问，习近平亦承诺不在南海做岛礁军事化，但是2017年承诺被打破。习近平有太多讲好的协议承诺都不算数，这件事情美国政客知道，现在已经暴露给美国人民和美国媒体、美国国会，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明白和习近平打交道效果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直接做制裁、做限制，不再透过达成协议来约束中共一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一些不遵守规则的行为。所以拜习会一个关键就是，美国基本点就是要中国遵守规则。吴家龙认为，这次峰会亦是一个美国对北京闪烁红线范围和最后通牒的机会，所以拜登只会利用高峰会的时候下达指令，下达最后通牒，我话俾你知乜嘢事情唔能够做，若果你踩红线嘅话，唔好怪我唔客气，大概就系呢种论调。美国只系要营造一个双方有高峰会嘅呢种表面形象。拜习会估计就系双方走过场，有一个仪式，美国要嘅只系呢个表面仪式。拜登等于响度话，你睇我对佢习近平有几好，系佢自己唔遵守规则犯规，系呢个意思。所以基本上不必期待他们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如果想要取得什么成果，那可能是自己想得太多了。礼拜四11月9号，中国工商银行被证实受到勒索软件攻击，引发连锁影响。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次黑客袭击扰乱了美国国债市场的部分交易。路透社指出，在中国工商银行受到袭击期间，黑客对其系统进行加密，并要求支付赎金以换取解锁。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声明指出， 由于勒索软件阻止工商银行和其他市场的结算交易，美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者言论说，作为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从星期四11月9号下午开始恢复服务，并向外界表示他们在努力解决美国国际交易问题。通常情况下，勒索软件攻击会导致电脑系统瘫痪，除非受害的实体付款。目前还未知道北京当局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工商银行没有立即回应相关事件。这次袭击事件正值中共政府筹备领导人访美事宜前夕，中共政府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交易，缓解国内的经济问题。目前还未知道是哪个组织发起了这次攻击。疫情大流行以来，企业在网络领域的业务快速增加，勒索软件的数量亦快速增多。 Recorder Future 威胁情报分析师李斯卡评论说，金融行业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资比任何其他行业都多，但是好像工商银行这样规模的银行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情况是极其不寻常的。目前中共政府在科技领域受到西方的制裁，这个限制了企业获取先进软件和技术的途径。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中国互联网设施的整体技术水平。11月9号，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代表尤索夫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当局调查发现普京可能有三个可以确认的替身。他表示消息可能存在偏差，但是乌克兰可以认定普京使用替身的做法是一个事实，目前有三个替身被证实存在。尤索夫亦向多个 Telegram 频道报道的普京最近死亡的消息发表评论说，不幸的是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证实。在一日前，一名普京的盟友卢金斯克立法机构成员菲利波连科在汽车炸弹事件中丧生。乌克兰说这个事件来自该国的斩首行动。有关报道引用消息说，菲利波连科组织并参与了对乌克兰战俘和平民的酷刑，并称他为刽子手。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官员科夫勒向霍士新闻说，由于未能实现今年反攻的预期成果，乌克兰正在转向定点清除，以逐渐试图削弱、挫伤和威胁对手。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9号在美国国会报发布专栏文章，警告由于中国人口锐减，而且缺乏逆转空间，中共政府正在走向强迫生育和工业化出生的道路。他在文中指出，本月中国政府开始对50万城乡家庭进行全国调查，以便进一步了解人口趋势。这个是在中国10年来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短期内进行的又一次调查。路透社认为这是出人意料。张家敦表示，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对人口下降感到恐慌，接下来他们会怎样做？是否会强迫夫妻生育，或者会将生育过程工业化？在10月30号的演讲中，中共党魁习近平声明提到，要求本国女性开创家庭新风尚，这一举动似乎是政府行动的一些预兆。西安交通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在2021年底估计，假设中国的总生育率，即是每个年龄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保持在 1.3 个，中国的人口可能会在45年内减少一半，而在2022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仅为 1.18 个。张家敦说，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这样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在中共开放三孩政策之际，中国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最低点。由于各种社会等原因，中国人生育热情不高。他指出，中共正在考虑更具强制性的政策，亦有中共官员公开谈论强迫生育问题。在本月，人权活动家尼特尔·约翰在信中写道，强制是中共的 DNA， 当说服失败时，强制往往随之而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妇女和平和安全委员会主席苏珊·吉原说，他认为 习近平政府已经拥有计划生育机构，为了促进生育，可能采取高压手段，例如高额罚款、骚扰和监控妇女怀孕。如果负担过重的中国父母无法应对，习近平将设立孤儿院来抚养被遗弃孩子。同时，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很可能在未来会加入生育与否决定积分的环节。张家敦认为，无论如何，北京当局一直在实行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因此他最终将诉诸独裁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最初的增加人口努力失败的情况下，如果强制不起作用，中共亦可能找出其他途径。他担心中共政府会借助中国研究人员何建辉曾采用的基因编辑等方式支持生育工业化，并将这个过程交给政府控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